哈利路亚，真的其实蛮享受的。我看到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式，所有参与每一个部分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家里花了很多的时间，尤其是前面用希伯来文倡导的，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所以不要气馁，继续啊！今天有人读经了，说这个器皿哈，凡是空的，有多少拿多少来，就给你填满。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呈现到神的面前，神都会填满。那个敢为主献上的那个器皿是有福的。那么今天来分享妥拉是应许之子跟戏笑之子，道理、真理、启示、训诲非常的大，层面非常的广。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你的话语全然公义，你的话语带来生命，你的话语充满了医治，你的话语使我们要恢复成你在创世起初所要造的那个美好的样式。今天的你的妥拉话语的一笔一画都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都要进入从我们的耳中，从我们的我们的大脑进入到我们的心上。就像刚才我们祷告，你的话语就是要行出来，你的话语就是行动。哈利路亚，一切荣耀赞美能力都归给主耶稣啊哈马西亚哈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周的妥拉是什么？喂呀，布老师，我发音怎么样？喂呀，哎，我说我就发一个我比较外行老外的发音，瓦耶拉，瓦耶，他显现哈，在哪里？在我们妥拉比士第一章第一本书的创世纪的18章1节到第几章？22章的24节。但我在今天分享之前，还是有一个感动，还是要跟大家抒发一下，也向大家休息一下，现在大家的惊魂未定哈，所有在上面唱祝祷的，还有分享的四篇道的姐妹们，都先安定一下，听我讲一个小的见证。今天我们真的在敬拜哈，你知道有今天我们唱了一首，对我们来讲是新的歌，我也没有注意那个歌名是什么，哎，我就进入这个雅琳长老带的这首歌的。还有这个歌词带给我们的那个真意里面，你知道，就是我想每个人的感受跟感动都不一样。我感觉真的是进入了他的广袤的宇宙当中。我觉得带领的人，也当荣耀归给神，我就不提名字了。就是带领的人，我感觉他的里面把那个宇宙的无限已经打开了，他已经把自己的有限打开，进入到这个无限当中。我的灵或许本人没有这个感受，但是我在一起敬拜的人，我就进入到了里面。当我在敬拜的时候，我脑中所回想的这个场面，就是这周妥拉的，还有上周妥拉到现在为止的每一个画面，在我眼前都过了一遍，尤其是这一周的。我眼前过到了什么？亚伯拉罕，22章，所以很感动了。非常非常的震撼，就是这首歌，我不管他谁唱的，之前谁唱，我是第一次听，真的就是进入到那个广阔的宇宙当中。所以我第一个话题，我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要把大家带入，一起进入到我们创造天地的阿巴父，这位宇宙之父、宇宙之王，他要带我们从上面看下来那个整个的妥拉的概观。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概观妥拉，你从上面往下看，你要看到整本妥拉到底在讲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你就真的看见了。所以这周安息妥拉，我们真的是来到别人睡起初第四个部分，玛雅他显现。那这本妥拉第一卷，我们知道它叫什么哈，就是别人睡起初嘛，不是创世纪的第一部分叫别人睡的而已，是整本的创世纪都叫做别人睡的起初。那么这一卷妥拉在我面前打开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什么？因为我读的不是第一次，就像我们进入到妥拉第一本，你的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起初，这是神造我们的起初。 神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在他的伟大的计划当中，我现在就直接讲，我不绕弯子了，就是他的妥拉盟约跟他的约民以色列一直在他的心中，从北瑞士的就可以完全的看见，然后他对以色列不变的那个救赎跟拯救的心意，还有他整个对他创造的一个恢复跟更新，都在他约中一步一步实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说巴别塔世代之后，神仍然在选择一个人，到今天这个世代，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因为神先拣选了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当我们看到神的儿子活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的时候，那么会有一个一个的人都会站出来跟随他而去，那么神在拣选这样的一个人。有的时候这个人或许还在沉睡，还在打瞌睡，或者还是在听不见看不见，我不知道神他对每一个人的旨意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整体的旨意，他真的是眼睛看见这个人，希望这个人苏醒，完全的苏醒。但是他不是无止境的时间，他是有时间的，他是无限的神，但是我们活在有限的时间里，当他的计划按部就班行到每一个季节的时候，他就要关门了。上个季节的门关上，所有的人都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往前走。那么谁也不想被关在上个季节，那么上个季节如果你真的没有过来，门开了你也看不见那扇门再打开。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说每一年每一年的秋季节期，就是我们今年刚刚过的这个秋季节期啊，耶和华的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突破跟一个更新又上路了。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了，跟进来了，然后上去了。我今天早上在来的路上，我在思想这件事情。你的生命中会有赛影的，我们不是傻傻的过日子，对吗？我们不是挨日子。所以今天早上来到这栋大楼，大门打开哈，进入到五楼，进入到508，从这个门口一直走进来的时候，我就跟阿毛讲一句话，我说我们今天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就在今天，新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否则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要浪费你的精力。我知道大家的这个行事历上很忙的，有一个空出来出现在这里，但是你要跟神去交账的。我记得我们当初在五楼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一进门的那间大的房间，我们不知道508这里还有一个通路，还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房间，两个房间在这里。有一次我看国强就进去了，他说把门打开往里走，我说里面还有空间吗？就好像是至圣所，在至圣所里容得下多少人？在至圣所里只容得下大祭司一个人跟神面对面，所以你要真的跟神单独面对面，你没有别人，只有你跟神。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话语、别人的评论、别人的评价都不算什么，关在外面。当我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只有跟我们跟神面对面，对吧？所以盖棺妥拉看见核心，你看见整个神从创世起初的一个计划怎么样的落实在地上，通过人去实现。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历史故事，到今天这个故事还是活着的，在延续到今天，延续到你跟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根源搞清楚，我们要学习我们以色列的列祖阿布拉阿维努，我们的亚伯拉罕之父，他经历了什么，我们是沿着他的脚宗走下来。哎，不对呀，我们是按照耶稣耶稣的脚宗，没有亚伯拉罕这些列祖的脚宗下来，耶稣啊没有办法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啊拣选了这些他喜悦的列祖，完成了他约中的应许跟旨意，耶稣啊才能按照父的旨意道成了肉身，为我们完成了在末世将要显现的救恩。这位创世起初被杀的羔羊，在末世将他的救恩耶稣啊向我们显现，这是彼得说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妥拉，你要知道你今天是谁，你坐在这里为了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还要往哪里去，我们还有多少可以往前走的。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起初的核心是什么呢？都从一个希伯来文出现。这个希伯来文我们不陌生啊，我们每周至少念一次 Bere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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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eshit。 起初，一切起初的重点都是这个约，这个是一切的起头。整本妥拉，或者是他五本妥拉，就是他所有这个塔纳赫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起初 Bereshit。 我们如果稍微有一点啊，就是像我这种起初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学习的，真的是起初的起初哈，只认识字母，但这些字母会，它是活的，它是希伯来文，神的话语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它的一笔一画，我只是说这个希伯来文啊，这是按照它的读音拼出来的英文字，让你好念，它的每一笔一画都可以跳跃起来，你就可以看见说它这个等于是的字，这个一个词里面，第一个我们会看见，就是把它字母，你可以它在跳跃，它犹太人说拆字也好，或者说这个字跳出来，你看到的是什么 ？Berit 约 ，Berit 最后一个字 top Berit 它是约，然后我们小孩子每周安息日都念 Bereshit bara Elohim 神起初创造天地的神，那么 bara 在里面。Bara 创造，对不对 ？Bara 这三个字母，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前两个字母是 Bar， 儿子的意思。Bar， 我们再往下看 ，Ashit， 最后三个字母，它的字根是 Sheet， 它的意思是建造跟设立。如果我们再多看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字哈，它经常出现在希伯来文的诗歌里，叫火 Ish。那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以前我们在这里讲过，第一个字母是 bet， 讲神的殿，神的 house， 神的家。那就从这几个的希伯来文字母，你会看到一个什么呢？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起初，他借着他的儿子建立了一个，设立了一个火之约。我们记得老摩西在申命记他要走之前，他说这本妥拉是在他的烈火中刺下来，这个约是火的约。为什么耶和华的神称为什么祭邪的烈火，他的约是火，带着烈火，每一个字是带着火燃烧的，它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燃烧起来，为他而燃烧，而且焚而不毁。你为什么可以焚而不毁？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神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早晚一天 burn out 完蛋的，你知道吗？你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荆棘，烧完了就没了。今天早上有一个小孩子看到墙上我们从以色列带回来的一个貌似一个荆棘的冠，小孩子说这个不是树根，这个是荆棘冠。我跟米少老师听了都呆了，有多少个人知道那是主的荆棘冠，它不是一个树根，从以色列带回来的一个树根。小孩子今天早上说这句话，我听到心里，因为这组妥拉最重要的，在每一个神的子民当中最重要的就是22章阿基达，亚伯拉罕绑以撒，所有的人都知道，除了犹太人之外，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哈马西亚。但是我相信犹太人他得着丰富的知识跟奥秘，会在暗处被他们的弥赛亚打开。你也不要以为说他真的不懂，他懂的层面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都要谦卑的回到这位同一位神立约的神那里面，得着他的智慧跟丰盛。妥拉是活的，他带有生命，每个字都跳起来，小孩子他听见了，他会去看，他会去想。那我们这些人大人听见了也要放在心里，神通过很多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一个他的真理。所以这个约他从创世起初都有了，对不对？他从创世起初就设立这个火的约。犹太人非常明白，他们直接就道出了说，从创造天地的起初，这个妥拉盟约跟以色列就在 Elohim 的心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哎，怎么会呢？ 跟亚当立约，然后挪亚，然后现在我们进入亚伯拉罕的约，哪里是妥拉的盟约呢？你看没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是妥拉的盟约呢？就讲这周十八章好了。我眷顾他是为什么？让他守我的道，然后怎么样？吩咐他的众子跟眷属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是不断的向我们的列祖揭示出来，直到神应许亚伯拉罕在十五章说的，你的后代子孙四个世代子孙四百年之后，要在别的国家受虐待当奴隶四百年之后，你们要回到你们我应许你的地。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出埃及到西乃山下，这个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坚定的约走到了西乃山下完全的打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连贯的一个概观，然后看见为什么会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出来，速度很快的，这多少千年的事情。下周萨拉就已经走了，这周以撒出生，下周萨拉走了，在下周雅各跟以扫出现了，马不停蹄，约瑟只要一出场，创世纪就要结尾，然后出埃及记就打开。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绕来绕去呢？神的速度是很快，所以每一年每一周随着耶稣啊第二次归回的脚步的加快，你知道妥拉在每一年每一周的脉动跟它的频率都在变换，速度跟节奏我们也要跟上。你不是跟着这个时代与时俱进，你别是跟着时代，你跟着时代跟着世界去与时俱进的话，你只会被世界拉下水然后冲走了。你要跟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吗？你不跟着他，你跟着谁呢？之前我做了一个小梦，就是在妥拉回归台湾的一个小梦，我也不说它是异梦，我只觉得你在想的会在梦中的景象显现出来。那实际上我很真实的活在这个梦里，这个梦里就是这边这些坏蛋好了，我们就讲很简单，坏蛋敌基督阵营的，他们在这边设了一个偶像假神，还是印度的。他一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跟阿毛说，我们逃避难的时刻来到，要走了。结果我们在想的时候，就是这个坏蛋们，他们就是故意的在封城，然后把人都聚集在他这个有一个闸门上面，然后所有人都要通过这个闸门被他放出去，就像逃难一样。我跟阿毛真的很清晰站在那边，我先说这是一定要逃走的时刻，然后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看到时间到了，他就把那个门打开让你们去逃，所有人就哇朝着一个方向过去。我在梦里说，我说阿毛，我们要跟众人逃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往相反的方向去。因为那个梦里感觉是说所有的这些感觉就是这些兵丁也好，就是你们看到很多电影嘛，这跟电影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我喜欢看电影哈，这个可能电影梦出来就是出现那种很惊慌哈，到处抓人然后你就跑的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末世的景象。但是我跟阿毛朝另外一个方向跑的时候，跑到了一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没有那种混乱，没有那种抓捕，很安静，有几个人在安静的扫地，我们逃进了一个教学大楼学校一样，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哈，你总是别白做梦一场嘛，就是人清晨起来这个大脑还记住，我说我的结论就是这是一条窄路，不要跟众人随波逐流，看大家哇我们去啊，我们那边抢啊，抢这个东西，水不够了，厕纸不够了，米不够了，都去抢啊，众人哇去的。所以人很容易被操纵，所以造了末世的末世，很多这种人造出来的危机恐慌最大的一个恐吓，我觉得很无聊的，就是我跟我爸已经嗤之以鼻，就是今天冬天会好冷哦，今天夏天会好热啊，热死人，今天冬天会好冷，冷跟热你照样过。发出这个话语的人他想要做什么？唯恐天下不乱，他把人的心都激动起来，然后他好做事。当人心开始惧怕惊慌慌乱的时候，你说了什么他很容易就 人就很容易跟着这个理论，跟着这个救赎的方案去了。神的儿女，你要跟着妥拉每周，所以很不少人都已经回馈哈，做见证。一学习妥拉以来，每一周妥拉在讲的话跟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对上的，就是神会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如果没有这周妥拉的一个训诲跟启示的话，你就在这个世界的翻腾当中了。你又下大雨了，世界末日了， so what? 那怎么办？不活了吗？那是我们的生存的一个保障跟应许，对不对？所以要把心坚定放平，而且要说建造的话，把自己的灵鼓励起来。但我们都需要两三个人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力量会坚强起来。你彼此泄气的话，要做戏笑之子哈，只会讥笑讽刺嘲讽的话，其实堕落的是这些人自己。那今天的信息很重要，我一个一个往下讲。如果按照希伯来文语序哈，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讲的是创造天地的起初，不是神的起初。神没有初，神没有终，神是初，神是终，神是终结，万有在他的里面，但是他没有起头，也没有结束。我们创世纪开始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起初，对不对？好，起初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很多人还会写神创造天地起初之前发生的事情，很写了一本书去卖，但我不知道。但是神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被他创造天地万物之前的当下是什么，还记得吗？怎么样？这个天下空虚混沌，对吧？渊面黑暗。什么叫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没有秩序，没有形体，乱七八糟一大堆，乌泱乌泱的，没有秩序，很混乱。你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你不用写本书，我一句话就概括，那绝对撒旦在边搞鬼打起来的。然后人啊，那时候没有人，还不能这么讲，就是总之乱套了，有魔鬼的行为。所以神开始出来讲话，但他讲话之前说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这个字很有意思，他运行，他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他那个灵是拍打震撼 shake， 又像鸟扇翅哈。我经常被那个我们家旁边那个鸽子总是吓到，那鸽子有没有，我们家那边鸽子好多，他老一扇翅，鸽子一扇翅，我跟你讲声音蛮大的啊，是飞吓你一跳的。他这个希伯来文就是像那个雀鸟扇翅一样。然后耶稣啊就开始要讲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出现了秩序。他的话语，他的约是带来秩序的，是带来公义的，是带来救赎的，是带来秩序的。他的话就是他口中的约，不是吗？他的话是什么？很笼统，不是的。他的话具体就叫做他的妥拉盟约。他口中说出来的话，没有一个是废话，没有一句是嬉笑之话，每一句话都是他约中的话语的一点一滴。希伯来书作者一章三节说，常用他怎么样，全能的话语怎么样托住万有。他的话语是约，约这个字一出来你有什么感觉？今天姐妹们分享，上周我们也分享，这个约一出来就是把你约住了，有要求的，要不然叫约干什么？你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立约，对不对？你听到人家跟你立约，你心里就开始想了，哎，他要在约中跟我讲什么，他要求我做什么。你不要轻易跟人家签约，因为你毁约是有代价的。如果你没有好好去思想，低估了你立约的对手，那么吃亏的是你自己。我发一句知识的言语哈，不要轻易做立约的事情，要不然惹上官司是你自己的事情。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那么他是立约的神，只有在这个约中我们不停地看说我要做你的神啊。十七章说啊，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我想请问大家，这句话有没有在你耳朵里听的都已经出茧了？哎呀哎呀，是是是，你知道，其实你知道这句话多么严重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约奠定了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约，你叫这位神只是一个笼统的，这个宗教也有他的神，这个宗教也有他的神， 你也会说这个，你认为我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是你们基督教的神，那么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的口中所说的神，跟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说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称为他是神，因为你跟神有约，没有这份约你还别叫他是神。就像丈夫跟妻子在一个盟约婚约当中，我们合法合理的，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没有这个约你别称为他是你的丈夫。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很深邃，不是吗？这个约奠定了你跟神的关系，而且你在履约履行约中的条款、命令、诫命的时候，这个约中的关系才会被保持跟持续下去。我立约了很开心，我第二天就被约了。如果丈夫被约了，妻子被约了，这个婚约没有实在的意义，那么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不复存在的。所以这个约的关系界定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守约才能应许实现。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所有的应许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回到妥拉，没有约的概念，我们之前在教会里听到抓住神的应许啊，叫实现，很辛苦。我要找工作了，我要找老公了，我要找老婆了啊，我要生孩子了，我要家财万贯了，我买房子，我贷款了，我起公司了，做公司了，我孩子要升学了，我要不停的听到这样的祷告啊，谁有应许我们要往上冲啊，冲完了之后大家就冲到了世界上，然后有了困难再回来找神的应许，这个是非常悖谬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约的概念。所有约中的应许都是在约中，所有应许都是在约中。如果我们不守约，你应许不会实现的。你的应许实现了吗？实现了，这个，那是神说的吗？是你凭你自己去做的？或许神有旨意，他已经把你放在他的约当中，只不过你那个时候没有看见。神给我的应许都在实现当中，也是我后来回到约中发现的。但是今天这个妥拉的盟约的信息已经传出去了，希望传到众教会的所谓的基督徒的儿女的耳中，让我们可以及时的看见这个约的概念。像我们不要像我们一样走那么多，也没有走太多年了，我感谢主很快就回转了，但是我希望现在时间不多了，在后的要在先。你听到这个理论，你认为是个理论也好，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也好，你回到圣经中好好去想一想，因为这关乎着你的一切，你的永恒。不是关于教义啊，不是在这里听了让我会变得更好的人啊，道德操守很好，太浅显太低级，神的约不只是这么样子。神只和希伯来人立约，有没有？神立的是什么？哎，立约，立约。所以12章、15章、17章进入到这周18章，你必须有一个一连贯的。不要说今天的妥拉是18章开始，上周的12章到17章我全忘个干净，不是的。那么你一年下来你只有最后的生命记的两章，你一年下来要累积的，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神只和希伯来人立约，他立的是国度而不是宗教。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第一个犹太人还是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问答。为什么你这么说？所有人都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犹太人呢，你怎么可以说不一样的答案呢？你的答案从哪里来？圣经来，妥拉，对不对？罗德贝鲁有一个仆人过来向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也不只出现在这里，当神跟亚伯兰说来哈来哈的时候，亚伯兰就出来了，他那个动作就是跨越。不仅如此，神你看他进入的迦南地之后，他开始经过迦南地，他那个字是阿巴尔，他经过迦南地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他跨越了神要给他的一切。神给你的你用心去走了吗？你用心去了解了吗？你用心去看了吗？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神让亚伯拉罕立的是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我第一次要告诉你说，从你那里出一个国度跟君王，你根本我们根本承受不了。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有很多人口的， 他在乌尔就是一个，他们家就很多人口。他从乌尔出来之后，他并不是只有他们家几个人，所以亚伯拉罕走到哪里，他有很多的人跟着他。上周他带了318个被用妥拉盟约训练出来的门徒去救罗德，他们家不止318个人。你知道318个人是什么概念？我对数字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概念。我们在台湾妥拉特会加上小孩子100多人，个个几乎都是精兵将领。这样的精兵将领在一个屋子里面加三倍，318个人，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个部落，那是一个国呀。所以一个大国从亚伯拉罕出来，神拣选这样的一个人要来立他的约。如果你从上面真的看下来的话，神是啊，总是喜欢立约立约。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妥拉盟约靠一个人带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说巴别塔时代之后12章亚伯拉罕出台，一切都没有失败，一切必须要按照神的计划去行走。但是这个人亚伯拉罕出现，他不是70岁左右他才被神叫的。亚伯拉罕从幼年开始，他非常熟悉神的声音，他熟悉神的道，他熟悉神的话。所以当70岁或者是75岁，他听到乌尔呼召他，他听到哈兰神的声音再次回响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起来走。我问你，你今天不认识我，不认识宁子，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去把水倒了，你去吗？ Who are you? 谁呀？你算老几啊？吩咐我做事。不是，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声音，他俯伏在地的。你第一次是怎么知道神的声音的？如果一个人通常都是骄傲、傲慢跟冷酷的，你对人是这样，你也分辨不清楚这是神的在对你说话。只有一个丰盛的心，懂得谦卑的心，这个谦卑不是教义的谦卑，教义的谦卑会成为把枪，总会给人打打打，你不够谦卑。所以我们要脱离这种宗教教义带给我们的迫害，我们要回到妥拉真正意义的那个谦卑里面，那就是让你可以认识神，听他的话，然后马上去行。亚伯拉罕他从12章开始，他有一个转折点出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现很多的转折点，只不过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转对了。你转对了吗？亚伯拉罕转对了，他转对了，他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可以成为十二列祖生出来的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生出来的这个以色列列祖，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对不对？就是一个人他被神拣选了立约，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真的是听去做，去履行神的话语。那么刚才说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立的是一个大国，这个国是什么？神的以色列国。这个就不用绕弯子了吧，你应该知道这一个大国从你而出，你的名为大。为什么？因为在你的后裔当中，这位救主，你的名，他今天我们唱他的名是耶稣啊，从你的后裔生出来，犹太人的后裔生出来。犹太人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对不对？他跨越了，他跨越的不是地理，他跨越的是一个生命，他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犹太人的概念跟希伯来人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国籍，它不是一个民族，它也不是一个血统。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再重复一次，就是一个跨越。你必须跨越你的父家、你的母家、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这个膜拜假神的巴比伦根源。你要知道，我们人类起初的共同根源是巴比伦吗？不是，是耶和华的妥拉盟约。所以说神是不是通过亚伯拉罕立约再把人类带回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跨越要离开？不是让你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人多了，我们是离开假神的根源，我们回归到真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关于这个国家的概念，你只有通过妥拉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国家的概念。国家的概念 跟神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还不止这么简单，你要使地上的万族万国蒙福。神用的是犹太人知道，因为英文也翻译的是家庭 Mishpaha。 列国是从巴别塔出现的，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要把他的希伯来人从列国当中呼召出来，进入到神的 Mishpaha 的家里面，这才是神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妥拉之约的概念，基督徒没有妥拉之约的概念，开始为列国祷告，我也做过，我很积极很火热的，我很会祷告，我毫不谦虚的说。但是今天我可以说，回到妥拉之后为列国祷告走偏了，因为你不知道列国的概念。如果以色列国不超越宗教，不超越属地的那个宗教的概念，你从上面知道的话，我们为列国祷告是平面的，是肤浅的，因为你不知道列国的概念，一味的为我们国家得救祷告，你的国家未必得救。你先要做妥拉之子，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在神的心中，就是以色列国，列国都要上耶路撒冷去拜以色列国的那位弥赛亚。你的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国。神的家非常重要，神的家里面要聚集他的应许之子。你只有学了妥拉，我们才知道那个国家的观，国家观是什么，要不然就是一个宗教观。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话题，关于宗教。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说了，我不是基督教，我们家没有基督教徒，我是信耶稣啊的。我回到妥拉盟约，宗教出自人手的操作，目的是怎么样？目的是来，哎，等一下哈，这个是往哪里按的？我都按错了。所以呢，神的宗教呢，神不是啊，创立的是宗教，神创立的是一个国度，宗教是出自在这里哈，宗教是出自人手的操作。那么宗教是出自人手的操作，那么不是神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心意。你来按，就是宗教出自人手的操作那一章。那么宗教是出自人手的操作，目的是带来一个统治跟操纵，绝非是神的创造跟心意。所以说神没有应许亚伯拉罕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宗教，而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国度在哪里？这位姐妹终于笑了，一直都很紧张，那看到我刚才紧张她也放下心了，所以互相安慰一下哈。她这个换了心的不容易。那我们看一下，我要往哪里？那么神的国度不在犹太教当中，也不在什么基督教当中，不在任何的宗教当中，国度在他的妥拉盟约中诞生。所以为什么，这就是说我们来到西乃山下跟神立约了，以色列国诞生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神的国，不是神的教。所以说所有进入妥拉盟约的人，你就是进入了神爱子的国度。你不出埃及，你没有办法进入爱子的国度。你进入爱子国度之前，就是他的迦南地，你必须来到西乃山下进入他的妥拉盟约。这个道理不难，对不对？所以这个约非常的重要。而且他这个国度怎么样？有名字，是什么？以色列，不是基督教会。他的国度是以色列。所以当耶稣啊升天之前，他的门徒跟他40天特会之后，门徒问了一句话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很多不懂妥拉的人就给这些门徒又骂了一顿，真是不认识主，40天特会还问这么低级的问题。我刚开始也会这样想，后来我就真的悔改，低级的是你不学妥拉的人，不懂得尊荣以色列列祖跟我们的十二使徒，他们可以被立为十二使徒不是开玩笑的，你想进入使徒的行列还差得远呢。 别亵渎我们使徒的十二使徒的名字，他们可在新耶路撒冷的门上根基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说我定的时候不是你可以知道的，但是在复兴以色列国之前，你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得着上面的能力，然后把这个话语传出去，行出我的大使命。当你们把这个妥拉盟约传到列国列邦，使所有的妥拉之子、妥拉盟约的人、希伯来人要从列国列邦出来，离开巴比伦的污秽，开始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真神的时候，那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是复数，天上的耶路撒冷跟地上的耶路撒冷才是完整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在了，不用你去复兴。现在是复兴地上的国度，复兴地上的国度是先要复兴这个约，因为这个约不复兴，你没有办法跟神进入到这个关系，成为他的人。你一味复兴自己，但这个约还是死的话，在你的心中死掉了，你再复兴也没用。你在约中之外复兴，你还是叫做外邦人、野之子。你就在约中复兴，你才是活起来的，成为这个树上的真之子。这么这样的一个道理，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所以神的妥拉盟约只关系了两件事情，从创世到生命记。你会知道我们刚走完生命记，生命记有没有告诉你一个结束？他们进入迦南地了吗？没有。然后又回到起初，因为神的应许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他的应许还没有完全实现，等待实现。所以妥拉没有结束，所有的应许等待实现是活在我们这个世代上要来实现。所以妥拉留给我们无限的盼望跟一个意象，是永不失去的意象。你得着了这个妥拉的意象，跟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利剑，击进神、击中神的那个靶心跟核心，击中他心意的时候，你才可以像老约翰一样看到启示的意，看到启示录的意象的真相。要不然带着一个异教的占卜心态，所有人都可以看见异象。当然了，我们是一个灵界的东西，每个人都很灵异的，疑神疑鬼的，不是吗？我们都经历过，对不对？现在我们是非常属这个妥拉的圣灵，这一块真的是只有每天在里面才可以知道。神的会众是，如果神的国度是这样的一个约中的会众，那么神国度的会众是要称为雅各的会众，不是称为以扫的会众。所以马上我们就会进入到以扫跟雅各出现了。我希望这一年此时此刻，大家要换成新的心、新的灵，再次重读以扫跟雅各的故事，脱离基督教取代神学的那个律法主义的批判跟批评。说实话，如果你只是在读圣经，只是一味的看见亚伯拉罕跟以撒，亚伯拉罕跟萨拉、以撒跟利百加，然后雅各，他们所谓的一个失误，一直盯着他们，一直骂，一直论断，一直批评，然后讲出一篇道。我现在非常的清楚，那个灵就是一个敌基督、敌弥赛亚取代神学的灵。神没有骂的，你千万没有骂，你千万不要随便开口，恐怕你得罪神。这件事情可大着呢。你看见了亚伯拉罕跟撒拉在埃及法老之前，在埃及法老面前，跟亚比米勒王面前，还有马上下周以撒跟利百加在面对那个王之前面前，说她是我的妹子这件事情，神有没有说你们这些人列祖竟然说谎？而是神是斥责埃及法老跟亚比米勒的王，你是个死人呐！马上他们家遭灾。神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很邪恶。我今天早上再次想这件事情，神很幽默，他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或者是你可以说是我自己想，但是我跟你分享，你去判断。非但你自己不临到这个环境，你不知道亚伯拉罕、撒拉跟以撒跟利百加在神面前发生的事情。神说你不用担心，这个时间总会来到。那些不知道的人，一味说你们撒谎了，我们这些以色列列祖是这样子的人，你会经历这件事情。但是你会不会像他们四位得救，我不知道，这是件很大的事情。本身在我信息里是没有，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不是开玩笑。马上进入以扫跟雅各，我现在不讲， 我希望这一年大家完全转换里面那个强暴的哈马斯带给我们那个敌基督的灵。哈马斯算什么？哈马斯我指的是诺亚河那边开始的强暴，然后到了巴别塔那个系统进入人类的千年的那个侵袭。你别以为你从某父生来，我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我是澳门，我叭叭叭叭，不是的。人类如果你不超越回到那个伊甸的园子，你只会停留在巴比伦系统，你的思想全是巴比伦思维，希腊都谈不上，希腊还是在巴比伦之后。陀拉是个救赎，它救赎你的思维，这块非常重要。所以巴比伦系统要注意，神的国度称为雅各的会众。还有一句话，神告诉我说，一个人不懂得尊荣自己的列祖，你也不知道敬畏神。孝敬父母可以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希伯来文是尊荣 honor。 你知道什么叫尊荣父母吗？我不用讲，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尊荣父母。 OK，任何宗教的教徒是不能进天国的，不是所有呼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守神妥拉盟约的人。有多少人还记得这句话？马太福音的7章21至23，我们一起来念一念。我的信息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开始的晚，我们结束的也会按部就班，不要着急。你们把道听好，把道讲清楚，因为信息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7章21至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阿们。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论你奉主的名，谁都可以奉主的名，擅自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做神迹行许多异能，但这不代表什么。你只有遵守他妥拉话语中诫命的人，神才认识我们，像认识亚伯拉罕一样认识你。你不遵守妥拉，你在做这些很棒的行为，在神的眼中你是作恶的人。什么叫做作恶的人？就是不做妥拉当中吩咐的人。那么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这句话很严重的。这个不认识就是你在我的约中是无份的。认识通常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亚大，就是亲密的知道，亲密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神立的盟约是丈夫跟妻子一般的圣洁的亲密的盟约。如果在一个约当中，丈夫对妻子或者是妻子对丈夫说，我从今以后不认识你，这个约就是破裂的，关系不再有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很严重的。你要行神的话，神对你的造访会一次又一次。所以这一周妥拉叫什么？神显现。我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思想了，神是否会向你显现？或者是说，你是否可以看见神的显现？18章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我们知道，这不是第一次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对吧？但是这一次18章的显现是非常非常石破天惊的显现，不是在异象当中，也不是在异梦跟幻觉当中，是耶和华跟他的两位使者是以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样子站在那里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显现的字非常的奇妙。显现是 Vaya， 它的字根是 Ra， 好，看见，就是它的语法，就是说耶和华被看见了，耶和华被亚伯拉罕看见了，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他。如果神不要让亚伯拉罕看见，亚伯拉罕看不见任何人。那问题来了，你必须往下思想，耶和华到底向谁显现？他到底要让什么人可以看见他？耶和华只向那些预备好接待他并听他的吩咐马上去做的人。 亚伯拉罕他经常坐在帐篷门口跟撒拉，他干什么？乘凉吗？不是，他是预备接待远方的旅客。但是他跟撒拉的这种接待并不是说普通的好客跟款待，他是把客旅接进来之后，他跟他跟那些旅客来传讲神的名跟神的陀拉中的话语诫命。那地上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来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帐篷，在麦粒树下的时候，他们与神相遇。有的人旅客过来听亚伯拉罕在讲神的话，带着神的话他们离开了，回到他们住的地方，或许就把话传开了。有的人选择留在亚伯拉罕的家中不再离去，甘心 做亚伯拉罕家中的人，做陀拉门徒。所以你就奇怪，亚伯拉罕的人口是哪来的？是他抢来的吗？他不是像那些坏蛋抢人口，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把那些灵魂救过来。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尊大的王子，他的希伯来文是 Elohim， 像神一样。像神一样怎么样？像神一样他是拯救灵魂的，他不是来做官的，他也不是来做王的。那么你看上下文，你会分析17章19章，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被神造访显现的时候，应该是他刚刚行过割礼之后，但传统犹太传统会告诉你非常的确信，说这是他第三天，第三天是他割礼之后最疼的一天。但是亚伯拉罕就这样跑出去了，他跑出去，这是他素来的品格。但是他跑出去看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旅客，他知道这位就是曾经跟他讲话的耶和华。如果你平时没有预备好，神向你显现了，你可能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我们下面就讲说，这个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对神火热的爱，不要去盲目的执行。就是神有一个吩咐下来，比如说我要你去割礼，哎，亚伯拉罕99岁，我像我爸都80岁，如果今天他突然说神造访我了，让我去行割礼之约，我不会拦阻他，但我担心他的身体。亚伯拉罕99岁的，如果他跟神抢嘴，如果他心里不愿意啊，嘴上说哎好好啊，很多基督徒都是心里不一百个不愿意，嘴上不好意思说敷衍你，跟神说好好啊，但是我不去做。我跟你讲，如果亚伯拉罕拖延没有那日就行了割礼之约的话，明年的这个时节，明年的这个时节，以撒也未必出生，神跟亚伯拉罕的一个约一个约也不会这样打开，就杳无音信，没再有了。你没有，我们有没有看见神造访亚伯拉罕是一步一步的？你遵守了，我这个约可以继续向你打开；如果你一半都不遵守了，我请问这个约还需要继续吗？神不断的造访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火热，立即就行动，不是麻木的，不是有心无口的，不是机械的，让我做就做，是有心的，全心全意的去做。我想问你，一年前、三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那位造访你的神现在去哪里了？是不是给你应许的那位神还在吗？你的应许是否已经实现了？你的应许为什么没有实现？迟延了吗？神不迟延，迟延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悖逆跟不信。约中的应许是需要你去回应，去用行动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去做的话，这个应许永远是在你那里死掉的，那么你跟神的这一块就没了，不是神不做。那么我们这周一定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进入这个十八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之前，我让大家有想到说，神拣选亚伯拉罕是有一个步骤，这是亚伯拉罕一步要一步经过神对他的试验。十七章说，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看到亚伯拉罕他下一步他做什么？阿们嗨，或者说完全人，谁能做得到？ 没有，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这个俯伏在地是说什么？是亚伯拉罕用他的行动全心全意全人的回应说，我在神面前要做完全人。谁能做得了完全人？因为你不知道完全人的希伯来意义塔密姆的意思。希伯来文的完全人塔密姆的意思就是说，你行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完全人，你行出神的话语就是完全人。有失败有跌倒没关系，站起来继续行出神的话语，你就是完全人。完全人不是说你一点错事都不能做，没有，合神心意的大卫一样的完全人就是你做错了，你仍然知道用神的话又衡量一验证，我错了，我回头，我回头，我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反正也没有手就这样下去吧，破罐子破摔。那么撒旦第一个鼓掌，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要是行在我的约中，我们两个才可以继续一段关系的恢复，你情我愿才可以继续走，对吗？我们一边说我好想跟你和好，另一边给你个臭脸，一刀扎进你，扎进去，这个刀啪就扎进去。哎，这就是我们跟神。亚伯拉罕举起那个刀，他没有刺向以撒，但是我们举起刀是刺向了神的儿子耶稣啊，那里面有我们一把刀。所以我们要回转，不能再举这把刀去伤害神，再去害人了。有多少人那把刀还没有放下来，放下屠刀成为神的门徒，你成不了佛，佛最后都下地狱了。那我讲到这里，就是你要做完全人，亚伯拉罕回应了，然后神说神才有下面的多国的父，然后这个以撒这件事情出生，神预告了，有没有？神还说，我就点个重点啊，上周我们都学完了，他说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你们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有没有？约如果你不去遵守就不成约啊，约一出来你就是要遵守的，所以说这个约是永远的约，要求你世世代代都要守约，你不守约没关系。为什么？不是没关系，是很有关系。神的儿子在人类亚当被约的那个当下就已经献给我们做这个约的中保，所以这个约是生命的代价。你说这个约重不重？所以你没想好，你千万不要进入盟约，任何一个约你都不能轻易进入，你要想好，别到时候出现一些突发状况，你悔改，你后悔了，你还不如不进来，因为事情很大。亚伯拉罕遵守了，然后才会来到神造访他。耶和华说，18章19节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如果有一天神跟我们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星霞呢？岂可瞒着美艳呢？岂可瞒着丹丽呢？岂可瞒着他？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下面重点，我眷顾他，怎么样？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跟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我回到了妥拉，每一年再翻到这里，以前根本看不见，满纸的就是你要守约，你要守约，不是你自己守。亚伯拉罕成为阿维努，我们的父，就是他有孩子有后裔，你要吩咐你家里的人跟你的后裔去守的，这个约是传下去的，不能死在你这里，这是命令和约中的要求，约的条款。我眷顾他什么意思？我眷顾他，刚才我说了，我们再说一次，他的希伯来文是亚大，就是我亲密的知道他是为了要使他成为强大的国。这个亲密的知道就是丈夫跟妻子亲密的知道，好朋友之间亲密的知道。我们上周读了以赛亚先知书，有没有？神说我朋友亚伯拉罕，对吧？然后我有点时间，我去查这个我朋友的希伯来文，我吓到，他这个我朋友的希伯来文是阿哈巴， 就是我所爱的。你要成为神的朋友，你必须是爱神。我们都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大很强，这个信心如果没有爱，他没有办法行出来。所以今天的诗歌，神也很奇妙，他让我们不断唱爱他。你不爱他，你怎么信他？你不信他，你是没有办法去做他让你做的事情。因为爱他，你会像亚伯拉罕火热的跳出去奔出去。如果你不爱他，你只是在很机械的完成神对你的人对你的命令，你这样做你那样做，心不甘情不愿，两天也就崩溃了，你就不会再做了。那个爱，这个爱是创世起初神造我们放在里面那个爱。如果你没有对这位造物主的爱，你要好好想一想。他要的可不是工人，他要的不是义工，也不是社工，他要的是他所爱的人，可以行走在他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我眷顾他，要使他怎么样怎么样，秉公行义。神立约的要求是你必须做完全人，你是一个跨越的希伯来人，你守约，你吩咐家人跟眷属后裔去遵守，你还要秉公行义。你守了这份约，你认识这位神，你在做他的约中的命令，很高兴的，你这个人一定是秉公行义的人。秉公行义包含了所有的属性。一个没有慈悲跟怜悯的人，你不会行公义的。你有爱，你看到有人在被不公不义的虐待的时候，你的公义就出来了。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人，你才知道如何行出神的公义跟好怜悯。否则箴言告诉我们说，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恶人讲一些良善的话，做出那个事情就让你很震惊，极其残忍。那不说了，世界上很多的例子。眷顾他，要向神，要来跟神亲密的成为神的朋友，你才神会才会将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你。那么十八章因着亚伯拉罕跟神这样的亲密，明年这个时节以撒出生的，请问明年这个时候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跟萨拉之间和他们家中有没有一个孩子来试图取代以撒呢？当然是有，就是以实玛利。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这周看到这个，我真的就笑了。我笑的是说，人很紧张，要完成神的应许，然后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神的时间到了，他的旨意会成就，不管你之前做了多少事情白忙。我说了以撒会出生就会出生，你之前生多少个，之后生多少个，你跟别的女人生多少个都不算数，只有这一个从亚伯拉罕跟以撒身体上出来的，以撒借父生子，但这他不是应许之子，所以以撒是没有办法取代，不是那个以实玛利是不可以取代以扫的，不是以撒的，他们都名字很像，所以我再说一次，以实玛利他们都姓以哈，发生什么事情？以实玛利是不能取代以撒的。拉比有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哈利路亚，他说亚伯拉罕萨拉生以撒多少年？25年，75 25 99 100岁。那么下周我们会看到那个叫谁，以撒跟利百加也不容易，20年。你再看雅各生出12列祖，那翻天了。不是让你再看一个家庭闹剧，也不是基督教的思维说啊，生育是个神迹，没有这么浅薄。今天告诉你，陀拉中的思维是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世世代代都亲密的知道，神的以色列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生出来的，是靠神迹。所以他叫应许之子。不是试管婴儿，不是借腹生子，不是私生子。搁现在的年代，不需要埃及人下甲，对不对？手段很多，还是亚伯拉罕跟萨拉的精子跟卵子。但是神说，我看那句英文跟希伯来文是从你们这个血肉的身体里出来，体内不是体外，还是有意思的。 神的话语全世代都可以包含，你别钻空子就是了。所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妥拉，神的妥拉渊明怎么样？我们念一下，这是老约翰的领受，他懂妥拉的人，一起来。不是从血气生的，所以说亚伯拉罕后裔的世世代代，你是不是他的后代？所以你是靠人的情欲跟肉体生出来的吗？是。所以我们要重生，成为从神生的，对不对？但是以撒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就是从神生，因为人生不出来，人要生出来了很容易，哎，我很能生，我在完成神的应许，生养众多，没有，就这一个。为什么？马拉基书二章的多少节，然后我可能马上找不到，但是在我的这个里面，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说，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出很多人，但为什么他就造一个人？他造一个人是要生出近前的后裔，二章十五节。所以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神的以色列不是靠人的操纵跟人的辖制，你听我的，以色列才可以生存。那现在也是，听某个很强的盟友，这个很强的盟友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帮助以色列，好的。如果他一旦翻脸，真的就像他口中所说的话一样，你不准收回犹大跟撒玛利亚，否则我跟你翻脸，你再也得不到我美国的支持的话，那么这一个僵局就会直接冲向以西结束的38、39。所以以色列的出生跟存在是神迹，是神的手，不靠任何人的操纵跟计划。所以现在 Gaza 那边有很多的计划，渡过部队要进去，谁需要吗？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发展，但是预言都在那里的。我们的祷告就是说， 我们希望以色列看到这种妥拉的信息，圣贤的拉比18世纪跟他们说的，以色列的存在跟生存是神迹，不是人的操纵。你不需要任何人，我听你的，你算老几啊？也容我说，容我们说一句那个号吧话吧，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决定我的存在？我是神的以色列。你看着，神一定会为以色列行大事的。为什么？你看细孝之子跟应许之子是没有办法一起承受产业的。我们看到，我们翻到21章9-12节。当时萨拉看见什么人？埃及人夏甲。你要看到妥拉跟圣经中一提到埃及人、以实玛利人、以东人，你就看着没好事，没好什么好事情发生。要不然妥拉不会是说的。这个埃及人夏甲，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埃及人夏甲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但是我算是看透了，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回到里面看透。它就代表着一种这个外邦还不认识神、属血气、逼迫神的选民的人。你明明是飞扬跋扈，看不起他，你的祖母萨拉，你忘了你是使女，然后被萨拉赶出去。被萨拉赶出去之后，他坐在那个树的下面，就把童子扔在那边。其实我们看不出来，你仔细去读希伯来文，你看见说他把孩子扔在那里，让孩子就自生自灭，他自己在那边苦读怨恨。所以神过来是救童子，他装可怜。你知道吗？欺负人的人他第一个装可怜。哈马斯欺负了以色列，屠杀了以色列，但他在国际当中扮演的是一个惹人同情的人。现在有多少个近处远处的人，你一面作恶一面装可怜惹同情？那么我想说，只有不识好歹的人，不会分辨的人，你才会去同情一个恶人。所以神见到那时候的夏甲说，你回去怎么样？造反吗？因为你生了以实玛利。他说什么？有没有读到这句话？你回去伏在你祖母的手下，你别忘了你是谁，你是埃及人夏甲，你是埃及人使女。我应许以实玛利是个大国，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他不是应许之子。你这个要读清楚了。哎呀，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都是好好的。 No， 那是你的想法。所以我们读妥拉，有任何一个观点出来之后，你要回到圣经中妥拉当中去印证，要不然不要胡说八道，为就是使神的旨意混乱。所以你要看到说那是发生什么事情。 到埃及人夏甲，就这个祖母萨拉很懂得保护这个家，可以，他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孩子。那件事情很大的，他说看到跟他的儿子戏笑，那戏笑，你以为戏笑是开玩笑，我们孩子之间开个玩笑，拿个刀给你追着砍着戏笑的，还有一些话出来，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跟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怎么样，不可与我的儿子怎么样一起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当然因他儿子缘故很忧愁，所以这亚伯拉罕跟萨拉是一直在学功课，我们跟随神的人是没有一步登天，你自己所出来的事情，你在里面忧愁，你学了功课，麻烦是你自找的，不是神来的，你这个麻烦是世世代代的。他为以实玛利忧愁，毕竟是他的孩子，但是神说了什么，你不必为这童子跟你的使女忧愁，凡萨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哎呀，我是家里头，妻子必须听我的，谁说的，谁说的对听谁的，但是你是家里的头，你应该有这个能力说对的，但是夫妻是一个一体的。这时候神出来讲话，而且是为萨拉讲话。亚伯拉罕好就好在他一时会有一些情绪出来，但他很快就会听到神的话，他马上就转过来，在那边跟神去纠结出不来。这就是我们列祖亚伯拉罕最棒的地方。他说唯独以撒，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哎，我读串了哈。他说凡撒拉对你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这句话对应了保罗的罗马书的9章6到9节。所以保罗是懂妥拉的人，你要是不懂妥拉，你别去读保罗的书信，你别去解那个，就自取沦亡。保罗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罗马书9章6到9节，我念也可以哈。因为从以色列生的怎么样，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保罗引用了创世纪这一周的21章9到12节，那保罗就解释了，保罗这个解释很重要哦，你没有妥拉你读不懂的。这就是说什么，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你跟别人生多少孩子都不算数，只有以撒，这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这就是一个拣选。以实玛利其实蛮可怜的，但是你如果是以这种方式生出来，你仍然有能力有自由去选择做对的事情，但是很遗憾你没有。埃及人夏甲也并没有说因为进入了这位亚伯拉罕的家，他从此可以跟这一位神的人在一起，他可以成为，不再是埃及人夏甲。妥拉一直说他是埃及人夏甲，而他始终没有变成希伯来人家中的人。这句话很重要的。下周我们看以利以谢出来了，他是大马士革人，但是他是以亚伯拉罕家中的人，这非常不同。所以不要放过妥拉的任何一个描述。所以神在描述我们的时候，我们之前是用什么界定词说我们的？在说您子之前，神的话语是什么？在说你之前是什么？不是人给我的个名号我安上了，不是。神会说我什么，取决于我的行动，对不对？所以细笑的希伯来文是 tzahak， 跟以撒的希伯来文 itzhak 是一样的字根，都是喜笑跟细笑，就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喜笑，有一个是细笑，讽刺、讥讽、嘲笑。这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想象，不用看犹太人这个背后的故事啊，但我会参考，我觉得非常有理。你觉得以实玛利，他当时十几岁了，他是一个成人了，13岁对吧？成人礼。他跟以实玛利，他跟以撒会说什么？就是你可以想，当年的罗德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在争执什么？不只是水，不只是草，不只是这个。那我们今天回到这个话题， 以撒的意思是喜笑，对不对？神是让我们喜笑的神，但是通常却成为仇敌的讥笑跟讽刺。当你受到讥笑跟讽刺，我不说一些讥笑跟讽刺的话，但你想讥笑跟讽刺的话是什么？都是来否定你在神的约中你是谁。仇敌的企图用那些不成熟的人、走偏的人、邪恶的人来给你释放戏笑、讥讽跟讽刺。所以我们神国的文化、陀拉的文化是尊荣。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我真的会警醒，这个跟我们好朋友之间善意的一些那些话是不一样的。但是仇敌出来的讽刺好，通常是否定你在神约中的怎么样身份、应许、呼召和命定。所以这会让你头脑非常清醒，哎，我不是神的应许之子，你是玛丽才是，她是家中的长子，第一个生的，而且她在我之先已经行了割礼，哦，我真的不是神要的，原来你是玛丽才是，我是后来的，你是玛丽才是正牌，我才是后生的。罗德的牧人说什么？这块地是我的。哎，这块地怎么是你的呢？亚伯拉罕的牧人会这样说。你没有听到神跟亚伯拉罕说吗？你的后裔必得这块地。你们家亚伯拉罕是一个骡子，不会生育。什么叫骡子？骡子是马跟驴生出来的，所以骡子不可以生育。他们说，你还好笑，哎，这个话很邪恶。哎，你亚伯拉罕是骡子，不会生育。这块地早晚是我们罗德家族的，神听见了，神分别出去。你什么样的主人，你就有什么样的仆人。他去了哪里？索多玛，值得深思。上周是这样的事情，这一周是以实玛利，他做了戏笑之子。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住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到了一个时刻，神的约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不是神家中的人，不是神约中的人，都要一个一个被赶出去，被分别出去。这个不是讲外邦人，我让你好好的思想，我现在对每一个在神家中，不管你是教会的人，是学妥拉的人，就是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通称为神的大家庭。神的大家庭是亚伯拉罕的大家庭。神必把那些戏笑之子，戏笑什么之子？戏笑应许之子的人赶出去，因为你戏笑应许之子，你就是戏笑赐下应许的神。所以有些人对你戏笑、讽刺、讥笑的时候，你不要进入到那个话语里就出来。我知道那些话是很伤人的，因为他是否定你，你当然会很生气、很被冒犯。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仇敌的作为之上，你要跳出来。神是好神，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他要通过这件事情试炼你什么？无非就是一件事情，他要让你非常知道你在神约中的身份、应许跟呼召、命定是什么，因为你是要承受产业的。我今天如果没有学了这一点点功课，我路还长着呢，我现在我要继续往下走。我今天如果没有像今天陀拉讲的这个，我今天就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我就不会在这里讲陀拉，没有这个声音出来。神是好神，我高兴，我喜乐，因为这些事情让你更加知道我是谁，我到底在为神做什么，我的生命跟品格活在神跟人面前，是一个人的讽刺、讥笑、毁谤跟论断就可以改变的吗？每个人都要去思想，但是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戏笑之子的角色。有很多角色，你为什么不去做那些帮助人完成神对他的使命、呼召跟命定的人呢？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鼓励的人呢？你为什么总是在神的家中嘲笑、讽刺、冷眼相看？这就是我今天从这周陀拉里面这一块学到的，我很震惊，我很震惊。所以就有话出来了， 祖母的应许之子跟埃及使女的信孝之子是没有办法一起承受产业的。这个产业不是说亚伯拉罕的遗产，这个产业是神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妥拉盟约的产业，就是这块地跟你的后裔。所以这块地是给以撒的后裔，不是给以实玛利的。在下周我们看见神亚伯拉罕按照神对他的吩咐，把以实玛利跟他还有生了很多孩子都打发走了，住在以撒的东边，就是你出离这块应许地，你住在，你不能住在以色列地里面，因为这个产业是给应许之子的。你们有你们的产业，并不是让你无家可归的，但是这块地我是给了应许之子以撒的、雅各的，不是以扫的。所以你知道你承受的产业是什么吗？如果按着血气生的反而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我告诉你，那属血气的也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他也必须离开神的面。为什么？因为属血气的永远没有办法承受属灵的产业，因为你属血气的生命你承受不住，你会垮掉的。所以我每个人刚才都回答了，我要重生。你知道你承受的这份约是灵的约吗？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而不能再有血气了，你知道吗？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试验，将他的儿子跟使女夏甲打发出去，这个试验他通过了。这个不简单的，我不想放的事跟人太多了。我十月份的时候经历了，我整个人都呆掉，我真的是，哇，我不行，不是我的事，但是我放不下，我不行，我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什么，到时候我告诉我经历了，我呆掉了。我现在还在想神在跟我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说你这个试验还要下去往下走。所以22章亚伯拉罕又来到了他人生最高的一个试验，也是他最后的一个试验，就是他献以撒阿克达。所以你要记住这个阿克达，他的希伯来文是捆绑。所以创世纪北人世的22章，对，在犹太人的心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他们在月节还是什么时候他一直会读22章阿克达。所以你到了以色列地跟犹太人拉比一提到阿克达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谈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这是他人生最高的巅峰。我们都知道这是亚伯拉罕最后的试验，但是我也必须跟大家说圣经的话，我提醒你，神只试验一人，亚伯拉罕配得受试验。有一位拉比圣贤18世纪约拿丹，他说那个陶匠哈不会去检验有缺陷的器皿。如果你是一个造的一个陶匠，为什么你不会去检验有破口的器皿？因为它已经有破口了，你一敲它就碎掉，不需要检验，就扔到一边，不合格的。那你检验什么啊？你去检验一批产品合不合格，你检验的是合格的，就这么简单。你要检验那些没有缺口的，没有缺口的器皿，它是一个坚固的，你不论敲它多少次，它非常坚固，不会破掉。这就是神试验义人。诗篇的11章5节说，耶和华试验义人，怎么样？唯有什么？唯有恶人跟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为什么要经过试验？你知道亚伯拉罕承接这个约传下去，这个约带来的是国度，对不对？这个约带来的是后裔跟土地，一个国度，哎，一个大国从你而出。你不经过试验成为一个金晶，你怎么进天国？耶稣要说什么？天国是很容易进入的吗？信了我就可以进入，嗨，进入了，有吗？耶稣要说什么？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努力进入的人才能得着。天国只配得像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要胜过试验。你知道你每天经过多少的试验？我希望有些人听了，你要做一个祷告，你可以诚实的跟神说，到现在为止我所有的试验都是失败的，那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跟神这样祷告，你就没戏了。我告诉你，我这话说出来背书，在永恒里背书，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胜过这个试验，不要放弃我。你知道神对你怎么回答吗？神会告诉你，你不要放弃你自己。我要是放弃你，你早不在这里。 你有多少次面临死亡的一瞬间，我的气还留在你那里？你知道你每，我们知道每一天每一个步，你知道多少的危险吗？我们还活到现在，不是你 lucky， 是神在暗中的保守你。所以有些人他在经过一些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活下来，他就开始归向真神了。那你经过很大的灾难，你都不归向真神，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我第一，我跟韩国那个赵老师第一次学妥拉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跟我说：“你几岁？你哪一年生的？”我告诉你我的见证。我今天为什么学妥拉？我刚开始，我一开始是拜一拜，我拜佛教在韩国。那一年开车，我的女儿们都在后面坐着，发生车祸。他有三四个女儿，他有一个女儿当场就死了，他进了医院的，他活下来了，他没有苦读怨恨，他认识了真神。他说我死的那个女儿跟你同年，如果她现在还活着跟你同岁，说得非常轻松，值得吗？不是吗？当你把女儿，当神说啊，这个女儿收走的时候，这个人活在地上，他可以带出更多的属灵的妥拉的后裔，你说他在神那里是不是活得有意义呢？你可以活得家财万贯，后裔很多，但是那是神要的后裔吗？如果你不做亚伯拉罕式的后裔，你把你的孩子们后裔跟家眷带到哪里去？这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约，这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我们都不用说了，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所以你就再一次看到说，在神的眼中只有这一个儿子是亚伯拉罕的以撒，你不管生多少不算数，只有这一个是我要的，只有这一个是你独生的，我要你这一个应许之子献给我。这对亚伯拉罕来说不陌生，他那边的巴比伦，他曾经在的巴比伦跟迦南地经常有献人祭，把自己儿子烧了献给魔鬼。亚伯拉罕，你觉得亚伯拉罕说这位神难道也是这样一位神吗？如果是这样一位神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出巴比伦？亚伯拉罕深信神是好神，但是亚伯拉罕他绝对不会相信说神要让他献儿子的燔祭，因为我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不是耶弗他，耶弗他不懂，所以他就献女儿祭嘛，神要的不是人祭嘛。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他知道他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他必须去献以撒，但最后献以撒是怎么个结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里程，就是你走到这一步，你才会知道说神是好神。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去发生？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去做，因为神说了，有它的意义。神要的是以撒吗？神缺这一个人，这是我给你的，然后我还要回来。我们人类很喜欢，很会跟神去讨伐，义正言辞，都是你抢了我的妻子，抢了我的丈夫，抢了我的孩子，夺了我的婚姻，夺了我的事业，夺了我的一切，有什么是你的？都是神的。如果我们人类不看到，是我们先捆绑了耶和华神的儿子，来那边就声音很大。你知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他跟神那样的一个争夺，亚伯拉罕是很执着的人。亚伯拉罕对他不要放要去救的那个人事物，他非常执着，他敢冒着生命危险在这位神面前求，死了也要求。那今天他为什么可以为自己的儿子一句话不说，默默不言，然后他马上就去做呢？这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爱，这个爱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是你必须去经历。亚伯拉罕所经过的十个试验，如果你是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必须也要走这一步。就是你什么还是你要 hold 住的，这是我的不能给的，那个你必须要放手。因为你 hold 住的，你不要放手的，你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意思，因为这是在你的仁义的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列祖都在经历，如果是按照我们仁义去做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意，对不对？都是乱套的，以神玛利出来了。但是另外一个事情你也不能忽略，就是以扫 就是从列百加的他的这个子宫里出来的孪生的兄弟。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大的道理，真理就是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你通过你的正确的选择可以改变你的命定的，但是这个人没有，所以神早就看见了。我就是恨他，讨厌他，憎恶他，因为他先恨了我，不是吗？所以我在这周我在想22章阿卡达的时候，我说很知道，但是我还是在思想。所以让我很震惊的是，那天早上跟阿毛在按着顺序读经文的时候，读到了一句话，我整个人都呆掉了。那对兵跟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啊，把他捆绑了。你知道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就在这周那一天早上，我在半夜啊，不是半夜了，我是个睡觉的人，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在想这个捆绑。那天早上我们真的领主的杯跟饼的时候，按顺序就刚好读到这里，是我们先捆绑了神的儿子，不是吗？是我们毁坏了一切，不是吗？是我们毁坏了神的创造，是我们扭曲了神的话语，是我们论断了神的公义，是我们玷污了神的圣洁。但是神的公义、圣洁、话语是不会被玷污、扭曲跟污秽的，污秽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污秽了自己，扭曲了自己，毁谤了自己，我们捆绑了自己。所以阿卡达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耶稣预表耶稣耶稣啊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被钉的十字架。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想到这个，那你就是真正彻头彻尾的一个教徒，你不是门徒。今天在唱那首歌的时候，进入到那个宇宙的宏阔的概观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场面，我感觉当亚伯拉罕举起那个刀要刺向他独生的爱子以撒的时候，那一刻我告诉你，亚伯拉罕在执行这一刻的时候，你不经历你不知道，就是亚伯拉罕他重生了。以撒看到他的爸爸 拿了那把刀向他刺过来，他一定要死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交上去，他也重生了。但这把刀最终刺在是神的儿子身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看到了这个，他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死里复活并不是说像耶稣啊被钉死了你再复活，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这周先知书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更多的死里复活是你活着经历这样一个重生，不是吗？要像亚伯拉罕，像以撒一样。所以我们在下章看不到亚伯拉罕在经过什么试炼，因为他已经完全了，他已经经过最后一关，这个死而复活。你会看到下周以撒他要开始怎么走他死而复活的这个旅程。不是你完全了你就不用活了，继续走，用我们的生命去验证我真的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为什么妥拉不记载以撒的话？一个真正经历了生死的人，他没有什么话，该讲的时候讲，不讲的时候他在默想。人有的时候特别聒噪，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安静。希伯来书十一章的17-17节我就不用再读，大家熟得不得了，就是他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做了什么，对不对？那么我这周妥拉的信息就要结束了。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捆绑我们的不是妥拉盟约，不是律法，不是神的话，捆绑我们的是罪。这个罪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守约。所以耶稣啊为我们被约的罪，你不要说我是犯罪的，你要把罪说出来。我告诉人类的一个罪就是一个原罪，不是原罪，就是一个最根本的罪，就是被约的罪。不是你杀人放火强暴，或者是说嫉妒啊什么什么偷盗，这是小罪。大罪根本的罪就是你被约，不要做被约的人。你喜欢一个人背叛你吗？你不喜欢，你说神呢？所以耶稣为我们捆绑了被约的罪，没有了，你有了一个不被约的自由，你有了一个守约的自由，不是吗？这都是妥拉是维亚，他的字根是拉，看见， 这就是我最后的话，然后雅莲长老给我们一些音乐，我们要祷告，这就是一些非常重要，我希望你听到心里面。就是这个Ra看见神总是在拣选一个敬虔的人，从神从一个人开始，神不需要一大堆乌合之众。教会里不能做的是乌合之众，教会里做的应该是亚伯拉罕家中的318个用妥拉训练出的门徒，精炼壮丁，是上场可以得胜的，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神国的门徒精兵。神拣选一个敬虔的人干什么？和他一起守约是慈爱，和他一起来传承约中的应许。我想问你，究竟到底是不是神拣选的那一个人？如果你不是神拣选那一个人，你到底是谁？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知道你那口气是跟神借来的吗？神有权收过来的。每次上台讲信息，跟神祷告说，愿神悦纳我，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不要死在神的面前，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神的应许之子，不要做戏笑之子。姐，你可以今天，你可能很多一时都记不住，记住我的标题，然后去默想它的内容。从妥拉当中，你不要做戏笑之子，你要做应许之子，来承受神的妥拉产业。你要跟神一起喜笑，你不要跟仇敌一起去讥笑讽刺神的应许之子。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跟神一起笑到底，得胜到底。